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先知书一的第二十二课。我们今天会是最后一课讲到以赛亚书的哈。我们上一次讲到以赛亚书的56到66章的前呼后应的结构，然后也分析了第一个大的段落哈，以赛亚书56到59章。今天呢我们会来分析第二个段落跟第三个段落哈。第二个段落就是60到62章哈，60到62章主要是讲到耶路撒冷或者是锡安未来的荣耀。60章1到22节提及锡安将来会成为荣耀的国，这个光与荣耀的主题是首尾呼应的，因为在60章1到3节就提到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皇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然后60章7节就提到基塔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黎拜月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所以荣耀的祭宴一再的出现。然后60章13节提到，又提到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王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最后在60章19到21节也再次的一再重复光跟荣耀的字眼。60章19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一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所以光跟荣耀是使六十章成为首尾呼应的一个主题的一章圣经。然后以赛亚书61章呢，主题就是讲到耶路撒冷的锡年。耶路撒冷的锡年61章1到3节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提到受膏的神的仆人的基辙，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个耶和华的锡年以致受膏的神的仆人的职责，就是以赛亚书61章1到9节的主题。然后61章10节到62章7节呢，就指向锡安或者是耶路撒冷的荣耀 第十一章十到六十二章七节。比如说在六十二章二节就提到，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这边有再次提到神的公义与荣耀的主题。最后六十二章八到十二节主题是神要拯救示安。六十二章八到九节提到收割的要吃自己劳碌得来的。比如说六十二章八到九节最后的一两句就提及，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休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去年的要在我圣所的园内喝。六十二章十到十二节就提到人必称属神的人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们也必被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这个神要拯救示安的信息也回应第一，所谓第一以赛亚书的所说的四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跟五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都有提到的信息，就是耶和华会在他的选民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回他们的后盾好，那我们讲完了六十到六十二章呢，这个段落我们就来到以赛亚书最后一个段落就是六十三章到六十六章六十三章到六十六章这几章圣经的主题是以色列的失信就是没有信用与神的信实以色列的失信与神的信实跟新天新地的主题在这几章圣经里面，神的呼唤与人的回应或者是不回应的主题是贯穿整个段落的比如说六十五章一节就提到，素来没有求问神的现在就求问神，没有寻找他的他就叫他们遇见，没有称回神名下的神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六十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就提到，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六十五章二十四节就提到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最后六十六章四节提到，神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神呼唤没有人答应，神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神眼中看为恶的，拣选神所不喜悦的呼应六十五章特别是十二节提到的神呼唤人不回应这个主题。六十三章到六十六章呢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小段落六十三章一节到六十五章十六节基本上是指向神终极会得胜的，神的得胜是这一个段落的主题。六十三章一到六节提到神为报复以东在第四节就提到，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这个主题呢也呼应三十四章提到的，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又呼应六十一章二节提到的，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个神有报仇之日或者报仇这个主题呢， 其实在以赛亚书的所谓第一以赛亚书、第二以赛亚书，跟这里就是第三以赛亚书也有提及哈。一章二十四节提到神要报仇哈，消尽你的渣滓哈。三十五章一节对胆怯的人说不要怕，因为神必来报仇拯救。四十七章三节提到巴比伦的下体必然要暴露，因为神要报仇。然后五十九章十七节，五十九章十七节提到神要以报仇为衣服，所以这个报仇的主线是把所谓的第一以赛亚书、第二以赛亚书跟第三以赛亚书都串联起来的其中一个主题。然后六十三章七节到六十四章十二节基本上是一首哀求的诗歌，六十三章七节到六十四章的十二节六十三章十到十一节呢就提到主的圣灵主的圣灵。在全本旧约里面呢，其实这个主的圣灵的称呼只有三次出现在六十三章十节十一节以外，就是诗篇的五十一章十一节诗篇五十一章十一节提到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就这三处地方提到主的圣灵然后呢在六十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提到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离开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卷回来这边提到神是以色列人的父这个有些人认为是主导文新约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主导文的根源神是以色列人的父也是信徒的天上的父亲。六十四章的进入六十四章呢第四节就提到等候的主题六十四章细节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听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然后在六十三到六十四章哀求的诗歌这里第四方面的主题就是遥相与离的比喻遥相与离的比喻六十四章八节提到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离你是遥相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这个主题遥相与离的比喻其实也在四十五章九节提到那一节经文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端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造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然后在二十九章十六节也提到类似的比喻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遥相与离呢被制造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所以这四个主题包括主的圣灵包括神是选民的父包括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与遥相与离的比喻都是六十三章七节到六十四章十二节这首哀求的诗歌所提及的几个主题。然后来到六十五章一到十六节六十五章一到十六节基本上是指出 啊，忠于神的人与被盗者的不同的结局。第十五章一到十六节是指出忠于神的人与被盗者的不同的结局。最后第十五章十七节到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就是审判过后的新天新地，审判过后的新天新地的主题。在第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就提到新天新地的宣告。比如说在第十七节第十五章十七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第十六章二十二节也提到类似的字眼。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其实类似的信息在所谓的第一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九节也有提到的。十一章六到九节经文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被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月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个对新天新地的描写在十一章六到九节其实已经出现。事实上以赛亚书的四十到四十八章都一再的重复新新旧的新新这个主题。比如说四十二章九节就说，看那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新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四十三章十九节也一样的提到，看那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四十八章六节也在提到，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所以这个新的主题早在以赛亚书的四十到四十八章就首先提出来。六十五章十七到六十六章二十四是审判过后的新天新地我们说第一段是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然后第二段呢就是六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在第二段六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这里呢，就提到新天新地的几方面的特色新天新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根据六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提到，第一方面就是六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所说的这里提到的是一般性的描述提到的是神将会永远除去罪恶和忧伤六十五章十八节十九节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这是 关乎新天新地的一般性的描述哈。然后呢，65章20到25节就有提到新天新地的具体的细节哈。65章20到25节啊，新天新地主要有四方面的特色啊。第一，65章20节提到的没有不适当时候就死亡的例子啊。65章20节提到说，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长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顺必咒诅。65章20节提到不会有不适当在时间死亡的个案。第二方面的特色是个人得以吃自己所栽种的65章21到23节65章21到23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这是第二方面，个人都以吃自己所栽种的。第三方面的特色就是到时候，人与神没有阻隔的沟通。65章24节，提到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第四方面的细节是所有的毒害都会被消除，记载在65章25节65章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彼此创世纪第三章提到蛇跟罪的咒诅，以赛亚书65章这里就提到这一切的毒害都会被消除，这是新天新地，几方面的特色。然后来到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以赛亚书的66章1到11节，66章这一章圣经呢，我们发现，特别是第一到十一节与以赛亚书第一章，有不少字眼跟主题的呼应，包括宰牛，献羊羔献公物，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在66章第3节提到的都是，以赛亚书第一章有提到的一些字眼或者是主题。然后在66章的2节耶和华就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火化而战惊的人，虚心痛悔这些字眼，其实在之前的以赛亚书不同章数的经文都有提到，鼓励属神的人，只要他们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回转归向神，神就会重新饶恕他们接受他们。66章的12到16节，特别是其中比如说第13节就提到，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安慰这个字眼，也是在以赛亚书其他经文有一再提到的。然后66章17到24节提到几方面的情况或者是所用的字眼，也是呼应以赛亚书前面好几章经文的主线。66章18到19节神说， 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在他们中间施行神职，从他们中间差遣所有逃脱的人到列国去。然后呢，从来没有见过神的荣耀的遥远的众海岛，他们都会将神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这个神的荣耀跟神职这些祭演跟神要交聚万民这个概念也是前文有提到的。最后的66章20到22节呢，66章20到22节呢是可以说是全卷书全卷以赛亚书的总结，提到赏赐与惩罚，赏赐与惩罚。66章22到24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传，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传。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回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三节经文我们说是传书的总结，包括提到神的赏赐与惩罚，其实在祭演上，在主题上都与以赛亚书第一章呼应。以赛亚书第一章13节提到先知劝以色列人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因为香品是神所憎恶的，他们守筵俗会又做罪孽，这是神心里所恨恶的。1章31节就提到那些有权势的，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然后呢，66章这几节经文跟40到48章也有一定的联系。40章跟66章的前呼后应包括凡有血气的这个字眼。时间关系，我只会把经文的章节列出来请同学自己在家里的时候自己去翻开圣经来比较40章5到6节跟49章26节都有提到凡有血气的这个字眼。然后呢，另外一个40跟66章也提到的主题就是后裔和名字的应许，后裔和名字的应许包括在41章8节、44章3节、45章19节、45章25节、48章19节、54章3节、61章9节、62章2节、65章15节跟23节都有提到后裔的字眼。总括来说，以赛亚书66章在主题用字方面都跟所谓的第一第二以赛亚书有彼此呼应的地方，也综合了整卷以赛亚书的神的赏赐与惩罚的主题。好，以赛亚书我们就今天就分析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好，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